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这样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跟昨天公布的2016年的人口普查有关系。那么今天早上呢，也是跟大家密集的说了，究竟有哪些的东西可能值得大家关注哈？
对，
首先呢，我们这个人口增加呢，是和以前比有了一个增幅出现了，那这是其实是一个好事儿。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人口增加之后，纳税的人就变多了，
政府喜欢了。
对，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可能会出现的好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目前从人口普查的数据上来看的话，其实澳大利亚老龄化的状况还是比较突出的。
是。
而今天早上在新闻当中也跟大家说了，台湾的那个砍军工教人员的这个福利的政策是已经通过了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未来有一天澳大利亚政府跟台湾政府说同样的话，因为这个比如说少子化或者人口老龄化，最后我们没有办法兑现之前的承诺，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极端的情况哈，也是有待观察。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要跟大家来分享，
跟咱还有关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普通话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之前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澳大利亚更世俗化了。在宗教方面，
没有信仰的人占到了将近三分之一。
对，那么这其中呢，其实咱们说这个，就是声称自己无信仰或者是无神论者的这个比例呢是增高了。但在这里面也跟大家分享几个数据啊，因为曾经我们澳大利亚一直是天主教信仰为主导，那么其他的基督信仰，包括了圣公会在内的新教，其实也是其中的这一个很大的部分。但是目前来说，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增速是比较快的，而其中印度教增速最快。所以我也看到了这个 Facebook 上
有个图表吗？
对 ，Facebook 上有个网友就说，其实伊斯兰教的人口增速没有我们想象的增加那么快。
哎，所以昨天我在看，包括还有很多地方惊到我，就是说这个人口增长最多的、最快的这个州啊，我蛮以为会是我们新州或者是悉尼，结果没想到是达尔文。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咱们这个两大城市一直说悉尼和墨尔本，而且很快墨尔本要超过
悉尼了。
这都是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数据。但是这里面呢，刚才谢欣也提到了一个我们今天马上就要关注的一个话题，也就是我们的中国移民增速也依旧是比较高的，而且呢，除了英语之外，普通话是在澳大利亚所有语言当中排第二大的语言。那么现在阿拉伯语取代了意大利语，成为了第三大的语言。那么广东话和越南话
并列第四。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前五位当中，普通话、广东话那占据了两席。那也就是说，目前的中国的移民，或者是中国或者加拿大
的一个群体啊，
是相当大的一个群体。您如何看待目前这种人口构成的变化呢？首先，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特约评论员蔡源。那么，蔡源，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对于目前的人口普查的一个数据结果，
我觉得人口普查的数据最有意思的一个结果就是说，因为这澳大利亚现在就是说是从这个就是越来越多元化，这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现在你说很多的这个有将近30%的这个澳大利亚的公民或者居民其实出生在海外的，而且出生在海外这些人士的比例中接近一半是来自亚洲的。如果在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的话，就是说这个澳大利亚出生在海外的人口将来就是出生在亚洲的会超过出生在欧洲的。所以这是在澳大利亚这个人口这个结构中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而且就是在澳大利亚中，就是比如说家庭语言吧，就是说英语的家庭其实一直是一个可以作为一个分项标吧，
是
就是说这澳大利亚这个人口中的这个占的比例，其实就是这个在家里只说英文的人数其实人数是在下降的。从原来就是上次人口普查的时候的77%，现在已经下降到71%了。
比例下降，
比例下降
了，因为这个基数大了嘛。
所以说是在家里说其他语言的作为第一语言的人口是在增加。其实这个说明了这个澳大利亚这个确实是越来越多元化，从文化、宗教，还有从这个人口这个种族来说是越来越多元化的一个国家。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非常明显的趋势。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等在线上， 我们把时间留给他们，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就这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嗯、结果
啊。首先是史先生，史先生您早。
啊，主持人好，嘉宾好啊。
嗯。
啊，这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呢，给我提供了几个信息啊。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啊、其实华人那个说就是呢，讲普通话人口的人数的增加，其实并不代表华人移民超过其他人，而是由于原来的一些移民呢，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由于他们本身就是英文的那个同化，所以他们自己的语言呢，使用越来越少。而啊、最近几年大量的新移民当中，华人又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么他们呢，由于他们过来说的本身就是自己的母语，所以呢，使我们华人的那个说国语的那个说华语的那个普通话的那个比例呢越来越增加。我觉得其实是这样一个事情。另外呢，就是说，我觉得呢，就是说啊。说普通话人口增加也好，华人人数增加也好，对我们这些在海外生活的华人来说，当然是非常有利的。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种族在这个社会上越来越会受到重视，对吧？对我们这里身份的提高也有好处。我觉得这个总的来说是带来的是一个有利的一面，当然也给澳大利亚的那个多元文化带来一个起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促进作用。那非常好，非常好。
嗯，
然后呢，就是说，但是从这个数据上呢，也反观回来看，华人比例的增加以及华人从政人数的增加来看呢，这一点呢，并不乐观，并不乐观。因为按照如果这个比例的话，华人的那个从政的比例应该远远超过现在那个情况，对吧？
嗯，
远远超过。那么，这么什么原因造成这样一个东西呢？我个人觉得，当然这个话我说了以后会有争议，对吧？我个人觉得是由于我们自己华人，虽然很多人在这里，虽然我们说的是普通话，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对自己的种族没有认同感，没有一种认同感。有的人甚至就是从心底里就觉得自己好像比人家低一等。我所看到的就是很多家庭里面，很多子女啊，他在这里长大，他们都不说国语。他们都是跟用英文在交流，不说国语。跟他们父母聊天的时候，问他们为什么不说，他说孩子不愿意。我就跟他们说，孩子不愿意，孩子还不愿意读书呢，你也不让他读书吗？我觉得像这个东西，主要是在父母身上，就是他本身对自己的文化的认同感不够。
嗯，
那么所以就造成了，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认同感不够，第二个呢，我们这里的华人组织呢，在华人在这一起年，整天呢就是勾心斗角的那个事情太多，就是特别是我们电台里经常会听到，其他地方包括我们 SBS 地方，有很多人作为一个华人呢，他整天不是在考虑自己国家的发展，国家地位的提高，要知道国家地位提高对我们华人地位提高带来非常的有利的促进作用，对吧？他们整天在指责自己，就是、他们在指责自己的国家，贬低自己的种族，贬低自己的国家，那么。如果你提对自己国家提出意见，希望这个国家变好，那当然是好事，对不对？那是很值得推崇的。但是我们很多人的发言呢，整天就是好像我们很多人在这里不仅是在电台，整天就贬低自己的国家，谩骂自己的国家，甚至颠覆自己国家的那种政治结构。那么如果颠覆自己的国家是，那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什么？那带来是动乱，对吧？
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就您提到这个话题，就是华人从政的这个问题和这个身份认同，确实是我们经常会讨论的一个热点，也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那么就这个问题，我想请问您一下，比如说您说澳洲华人从政的问题，那究竟是对于自己祖国的认同或者是祖籍国的认同更重要呢，还是对于澳大利亚的这个价值观认同更重要呢？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里面唯一的一个在联邦级的从政的华人议员 Penny Wong， 他可能并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背景，那么我们也鲜有看到其他的华人背景的人去真正到达联邦层级的这个高度，您如何来解释这个话题呢？
我是这么觉得，主持人，我是这么觉得。首先，我并不认为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和中国的价值观有什么差异。
嗯，
我们所差异的是意识形态的方面，而不是价值观。自由民主，中国也讲自由民主，只不过程度不同，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价值观，既然我们称之为普世价值，什么地方都适合，而我们很多人却偏偏要把它夸大，由于中国的政治结构不同，他把引申为价值观的不同，我觉得我是非常反对这样的概念。
嗯，
我觉得没有任何不同。难道我们到这里了，我们在中国人不讲自由民主，不讲生活的好吗？都一样，每个国家结构不一样，政治结构不一样，政治结构并不一样，并不代表价值观不一样，没什么区别，对不对？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这是一个。第二个，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由于我们自己的不认同，由于我们对自己国家的一种诋毁，造成我们自己 华人在这个地方没有受到没有受到澳大利亚这个社会的足够的重视。他们就像我们现在自己一样，把我们自己看成啊价值观不赞同澳大利亚价值观的啊，从中国来的，是受到什么什么教育的等等的。我们自己先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然后让澳大利亚人认为我们是这样，那当然对我们重生是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好，石先生，好的，非常感谢您表达您个人的观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其他的听众朋友，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看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麦克，你早。
主持好。
您请讲。
我非常气愤，听了刚才那位先生说的，不得不说一派胡言。你在澳洲，我们的第二代一天也没在中国生活过，他们的祖国在哪里啊？他们的祖国在什么里？你怎么迫使他们认同这个心灵当中有两个国家？这个是回归到什么问题？我们人口，华人的人口比例增加，这是好事情。我们的民族文化可以在这里推广，通过人口是吧？但是我要强调一点，我们有一个文化是不能够在澳洲搞多元的，那就是政治文化。我们在这里，我们必须顺从这个主流的政治文化。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刚才那位先生讲的就是要在这里搞政治多元化，你搞你那一套，我们因为我们民族，我们就应该搞中国那一套政治官场，这样一种政治手段，是吧？那么搞的结果是怎么样的？搞了结果就给我们这个社区承担骂名，现在问题都出来了，是吧？这些头面人物这几天怎么都一点声音都没有了？你们应该去打官司啊，你们应该去抗议啊，你们应该上街去啊，是吧？你们都不想了，都变成了缩头乌龟。现在让我们华人社区承担骂名，我们的孩子就业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你们在干什么？是吧？这位先生还在鼓噪，在我们的媒体里鼓噪啊，要在澳洲一心向着他所谓的祖国，这个政治上的东西不能够在这里搞做多元化。如果这样的搞的话，我们人口上升的话，这个国家就要分裂，是吧？这个政治这个属性就会发生变化，这个在世界很多国家造成内乱的，这都是一个根源。
好的，那么您的意思呢，就是说
你们这个媒体要
民族的，
你们这个媒体也应该要关注一下这样严重的问题。这样错误的舆论竟然每星期在你们电台里出现，非常令人可惜，好吧？我就
是
好，
非常感谢麦克表达您的这个个人观点，因为我们这个媒体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平台，那么有各种各样的言论都会在我们这里面出现。那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比较理性的来探讨这个相关的话题。那么就我们今天这个关于人口普查数据的这个结果呢，进行一个深入的探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其他的听众朋友，请他为大家来带来他自己个人的观点。陈先生，您早。
是我吧？
您请讲。
好，两位主持人好啊。这样谈点不同的看法，因为呢，这次呢，你这个主题今天就是说统计局发布了数字。实际上，这个统计局人口普查好像这样将近一年或者一年多以前就查出来的结果。那么，我个人的看法是在这个时期比较巧合，比较敏感。那么刚才两位先生也谈到了，就是文化的认同啊，对祖国的忠诚啊，这我们抛开不谈。那我就谈一点呢，就是说这次在那个澳洲媒体曝光了中国什么影响啊，对澳洲的政治涉及啊，或者人口对澳洲人们进行什么审查啊，反正各种各样一下子都来了。然后呢，今天谈这个人口普查的主题呢，我认为几个方面呢我们不能否认了。因为中国大陆来说呢，就是说经济强大以后，它势必有点扩展，就是通过经济的手段来施加一些政治影响，这个是很正常。上星期我谈到过的问题，马歇尔计划从经济到政治，这今天不重复了。那么所以这个问题就个人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也没有必要就是说对我们的媒体平台提出一些要求，好像这个要管管那个要管管。媒体作为来说是一个很中立的。那么现在中国人口增加了 ，Mandarin 就是普通话就是越来越普遍了。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说明中国这个国家在正常的发展，它肯定有不足的地方。那么现在这个问题，考虑到刚才有一个问题，这个主持人问了，就第一个发言的人，就是说你认为怎么看法？就是说对这个对孩子对这个祖国的那认同啊什么？我认为这种问题呢，就是很简单。因为我们对下一代的就是关怀也好，爱护也好，实际上是对他们一个尊重，就让他们自己选择。 实际上孩子他有一个是非观和道德观，这种东西不能强加于他的。
嗯，
什么制度正义，什么制度是正义的，我们就让孩子去尊重什么制度。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回答。
嗯，
至于就是说经济上，那么这两年你澳洲就是说人口移民上来了，那么我记得我30年前来的时候，人家还跟我讲，这里的华人跟我讲，你不懂广东话连工作都找不到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变化，没有什么，我没有怨言啊，就是是一个经历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应该抛开一些就是那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我最后要提一点的是什么呢？一个民族强大，一个民族发展，实际上中国还没有强大，只不过是刚刚发展。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子民也好，作为澳洲就是澳洲老百姓也来好，作为中国移民也好，我们有一个问题要注意，特别是我们华人要学会怎么样富裕。富裕不是得瑟，富裕是一种坚定的道德观。我认为这种道德观我今天还解释不清楚，我相信比我有更深层次的人解释这个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陈先生表达您的观点。那么我们也在这里再次重申啊，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呢是自由中立，而且公开还
透明，不预设任何的立场，
不预设任何立场，而且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种比如说筛选过程。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理性表达自己的这个见解和看法。接下来呢我们把
行动，我可以插一句吗？
啊，蔡姐你讲。
就是刚才既然我们就是说到了这个民主体制，我觉得既然说为是作为一种价值观，它就是包容接受其他的观点。而且刚才这个说到这个做到这个民主价值啊，我是因为我自己是在这个罗伊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的，所以说我想给大家说一句数据啊，也是我们刚刚出现的这个做出的这个民调调查，就是说到支持民主这个政治体制啊，作为一种就是这个国家选择的政治体制，其实是只有60%的澳大利亚这个采访的人是认为的。你要说到年轻人的话，就是18到29岁的只有52%就是支持这个民主体制，甚至有30%的这个澳洲人认为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支持权威或者是独裁政府。所以说这句数据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是非常惊讶，因为这个澳洲是这个自从建国以来就一直都是一个这个民主多元的这个民主社会啊，一直这个这个 Westminster 这种议会制度
Westminster 议会
一个是长期以来坚持的一种奉行的这个价值观。但是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自从这个英国脱欧呀，或者说美国选择这个特朗普作为总统之后，其实很多人对这种民主体制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是持出怀疑的，尤其是在年轻人中。你想想18到29岁的只有52%，就说明两个人中间有其中只有一个人是支持民主体制的。所以说我这个是我想这个说只是一举数据啊，我们这个查出的数据，其实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很多这个议员啊，包括这个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政治学的这个专家啊，都对这个发出就是一定是从一定程度上非常惊讶，有这样的数据啊，同时也是一个就是说我们民主体制是不是有问题啊。所以我就借着刚才的话题，我给大家说数据。
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时间非常有限了，希望大家能够言简意赅的表达自己的这个见解。赵先生您早。
哎，你好，罗毅先生真是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数据，因为他这个电量提供了很多很多可以让我们深层讨论的问题。18到19岁的年轻人对澳大利亚的民主制度呢，不知道是不相信还是不欢迎，是对专制制度的什么东西欢迎，是欢迎什么东西？那罗毅呢也不给我们调查。那么我们知道，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在某种情况之下，它的效率是不一样的。我估计这个调查应该是指澳大利亚的年轻人对这种效率的这个失望是非常大的，这个问题。确实民主制度是有很多问题，但是如果说罗毅先生把这个民主制度的好处和专制制度坏处放在一起做一个比较，再做一个调查的话呢，我相信答案是可想而知。除非18到29岁的年轻人呢能找出比专制制度，比民主制度更好的东西，我相信这个民意调查在澳大利亚没有人敢做，也没有人有这个道德水准去做。另外，说普通话的人对这个我们有什么澳大利亚有什么影响？其实很简单，这个普通话就包括我们澳大利亚的居民、永久居民和访问学者，还有些这个学生都包括进来的，不要忘记。在进入澳大利亚的时候，我们签署过一份道德价值观的这么一份东西，违反了这个东西呢，就是违反了我们的承诺。另外， 关于媒体的中立，媒体的这个不设前提，它一定有前提，一定有前提。如果我在这个电台上公开宣读屠杀犹太人，公开宣读屠杀少数民族，公开宣读法西斯希特勒的这个主张多么美好，我相信如果在这个时候媒体还保持中立，还保持多元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对我们澳大利亚的影响，我只是简单说几个框框。第一，对我们澳大利亚的政治影响，有陈永林提供了很多证据。对我们澳大利亚的经济影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非常庞大不遵守澳大利亚法律的这么一些竞争公司进入我们澳大利亚的话，我们澳大利亚的小生意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同时对我们澳大利亚的军事的影响，我想提醒大家，我们澳大利亚到现在的国防军有自己的假想敌，这个假想敌一直没有变换过，他一直非常清楚，这是对军事。另外对我们澳大利亚宗教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比较正面一个。很多进入澳大利亚的这个学生和我们这上年纪的人都非常在宽松的情况之下，慢慢的选择了一定的宗教信仰。在宗教信仰这个层面上，我们这个社区这个普通话应该说增长是非常大的。这是我一个个人观点。
好的，非常感谢赵先生。那么由于我们这个时间关系呢，可能最后再有30秒的时间，最后接一位王女士，您请讲。
喂，你好。
您有30秒。
好，我呢就是觉得在这个公众平台上大家的发言都是自己的观点，所以这个平台是这样公正的，我很支持你们，我觉得你们做得很好，所以我很爱听你们的节目。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因为你们真的是公正中立的，给我们所有人发言权，谢谢你们。
好的，
我就这些。
非常感谢王女士。非常感谢王女士。那么刚才这个赵先生提到的一些观点呢，可能涉及到法律的问题，那么究竟不预设前提和宣扬仇恨，这是两个可能概念性的这么一个区别。那么非常感谢今天蔡元的一个点评，也非常感谢今天打进电话的这些听众朋友们表达自己的这个观点。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2个小时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
那么也希望我们的这个中文普通话节目能得到更多的听众朋友的支持。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的同事。